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又是到了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上一节我们把这个第一品佛果品讲完了，今天请郭老师再把第一品再给我们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再往下进行吧。郭老师请上麦。
细细的说一遍，可能很多的名词解释会很枯燥，大概的说一遍，就是说前面刚开始就是这些序曲啊什么的，就介绍清楚以后的后面的干货就慢慢多了。前面的先这样弄一弄，要是按照上一次的那个速度的话，咱几节课就把维摩诘经给说完了。咱先把前面的这些先过一遍，然后大家觉得速度慢了就告诉我们，这个不用听，咱就过。这个上一次把这个心境则佛土境的这个佛果品呢、啊、已经说完了，咱细细的再过一遍这些意思。如是我闻第一句，这个经啊，第一句一般都是如是我闻，就是阿难那个时候他复述的时候，他一般开头都是如是我闻啊，如是就是像这样啊，他在这个经节里面呢就叫做信顺词，就是你信啊，就是如是，就是你信啊，是这样的，就像这样的，我是这样听说的，就是你信了你就容易听啊，你不信你说这些没有用，所以开始都是我当时是这么听说的啊，这就属于叫信顺词。我闻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是当时的时候不是我，就是说的是我想要这么说的，是当时是我听佛这么说的，是这传承的是佛说的，然后是我听的，这个不是说我怎么样创造的，就是我闻，就是这个意思。一时就是一般的来说的话，这个意识就多，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经的时候，佛在毗耶离，这个毗啊，辟就是说的是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种稻子的这种的，就是稻子容易生长的这种的地方。耶离就是广大严整，就是说的是辟耶离，它是一个国土的名，它的这个如果是直翻过来的意思，就是它的那个土地啊非常的平整，非常的广阔，它容易生稻土，就是这样的土地很肥沃很平整啊，就是是这样的，就类似于我们的平原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 PA 离城，他是说这是一个城名，就是说的国土的名，在 PA 离这个地方的什么呢？俺摩罗树，这个俺摩罗就是这个果子啊，这个俺就是俺罗树园，这个俺罗。这个果子像桃，像桃子，但是它又不是桃，就是叫俺罗。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园和这个大比丘众，大比丘众八千人聚，菩萨三万两千，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比丘，最早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翻译的时候啊，这个比丘的意思。净起时破烦恼，净持戒能不磨，就说它有四个这个意思，它有四个意思，它都叫比丘，但是呢，你翻译过来的话又不好翻了，所以说的是，就直接的音译过来，就翻译成比丘了，这个是这一个，然后后面说的是菩萨。菩萨这个比丘中啊也会有大，也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解释。菩萨他是简称，他的这个全称叫菩提萨多。菩提就是佛道的名字，萨多是什么意思啊？萨多就是大心众生，萨多是大心众生的意思，大心众生的意思，有大心要入佛道的，这就是菩提萨多的意思，也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 菩萨它实际上是菩提萨多的简称，菩提萨多的简称，菩提萨多实际上就是大乘入佛道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跟身份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指的是去除了身份的那些，它说的是就是心，说的是心相，不是说身份，前面的那个你可以说是身份，就那个身份的话，它也是大比丘，大比丘也可以理解成是就是有大乘心的这样的比丘。这个菩萨的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不论身份了，不论身份了，说的是就是从果位上来说的，果位上来说的就是大心入佛道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叫菩提萨多，菩提萨多，这个萨多就是大心，嗯。菩萨三万两千众所知识，众所知识就是大家都认识啊，大家都认识啊，大家都认识的啊，大家都认识的。然后呢，这个大智本行皆悉成就，就是说的他们都是已经成就的，是诸佛是这个皆悉成就，是诸佛的威神所建立的。也就是说呢，是菩萨的加持下，是菩萨的加持下，菩萨的加持下所建立的。这个楞伽经也有过，为护法城受持正法。这个法城是什么东西啊？法城就是实相，为护这个实相，为护这个实相，所以呢，就是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学习接受，然后呢，就是说的行持正法。学习接受行持正法，为了护持这个实相，学习接受和受持这个行持这个正法，能狮子吼，狮子吼就是说的是发出来的这个音啊，狮子就是这个狮啊，是同狮子的狮，同狮子的狮，就是说的是你像森林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好多好多的野兽，有兔子啊，有什么就是说的是鹿啊等等等等的，但是狮子的这个就是它的声音是就是说的是最雄壮的，它就是比喻呢。就是说的他这个声音，他可能是跟别的声音不一样，有非议，但是他不就是说的是不怕这些，不怕这些，还有的破坏他的他也不怕，他有这种的就是力量，有这种的力量，就是什么力量啊？无畏的力量，无畏的力量，这就是狮子吼，这就是狮子吼，这个佛教形容狮子吼的很多啊，名闻十方。能这个为护法城受持正法，能狮子吼名闻十方，众生不请有而安之。这个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就是就像是真正的好朋友，真正的好朋友，你那个啥你不用请的，他自己来，他自己来使你安心，他自己就过来使你安心，使你安慰。就是他就跟你是真正的好朋友，你不用请他，你不用请他。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这个僧肇法师也说了，就像是那个妈妈照顾孩子一样，他照顾孩子不是应该的吗？不是说就是说非要孩子请求了他才照顾孩子，那孩子个小孩不懂事儿，所以说他就自觉的就去了，不用孩子非要请，不用孩子非要求他。是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真有不待请，不请有而安之。少龙三宝能使不绝，就是说的弘扬这个三宝。你看前面说了，就是有佛啊，有佛就有佛之讲法，有佛的讲法就有来听的众啊，来受持的这些人啊，来受持的这些人里面，那么其中就有一些是就是说的是现出家相的这些啊，所以说的就是说的是少龙三宝，因为有佛法，所以说有这三宝，有这三宝随之而示现。那么少龙这个三宝能使不绝，就是说的是护持啊，弘扬这个弘扬佛法，然后令佛法不断绝。但是呢，这个佛法不断绝之所以的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呀？还是因为众生啊，众生的妄想无尽，所以佛法没有断绝。按照这个僧肇法师的意思是说的是众生没有尽头，所以三宝也不绝。其实啊，就是说的是众生的妄想不尽，所以说三宝也不绝。众生妄想尽了，三宝也搁一边儿。这是少龙三宝。是不觉这么讲行不行啊？这讲的太枯燥了，这再把下面的那些贴出来啊，稍等，把经过一遍。大家看着有哪一点不明白的，你想要解释的，咱就再解释解释。稍等稍等啊，我再贴。没什么发挥，反正就翻译翻译吧，翻译翻译吧，给他翻译翻译。大家有不明白的就问一问， 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这么学，后面的时候就涉及到法义的问题了。后面的那些法义，尤其是维摩诘说的时候的话，那就干货多，干货多。咱们这一块的话尽量简单不？如果尽量简单，到时候你们就提示我，袁师兄你就提示我，该简单咱就尽量简单。这个降伏魔怨制服外道，这个魔呀，就是说的是按照鸠摩罗什法来分呢。鸠摩罗什法师来分的话，就分四种魔，永断烦恼的这个呢，就叫欲魔，欲魔、身魔、死魔、天魔，分这四个，欲魔、身魔、死魔、天魔。欲魔就是有想什么呀，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这个取舍之心一来，那不就有烦恼了吗？所以说断烦恼，这就降了欲魔。想断烦恼，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得无生法忍，就是断烦恼。得无生法根本就没生过，就这样，就是永断烦恼。烦恼压根就没生过，断什么断啊，这叫烦恼永断，这就是降了欲魔。身魔就是说总是觉得这个身体还是无常的，你就是说忧这个身，总是觉得心是在这个身里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降这个身魔，就是什么呀，就是得这个真心了不可得，遍一切处，这也就是说真心遍一切处的这个叫什么，好听点就叫得法身，得法身就降服了身魔。你写欲魔、身魔，就是这个没有身的话，就谈不上这个生死了呀，所以就降了这个死魔了。有欲魔，有身魔，然后有个死魔，没有欲，没有身，就谈不上死了呀，就谈不上生，谈不上死，并没有一个生，没有一个死，这就降服了死魔。没有一个生，没有一个死，没有一个身，也没有什么取和舍，那就是说天魔就拿你没办法，就是说欲魔、身魔、死魔都降了之后，那么天魔自然也就降服了，这个降伏魔怨制诸外道，外道就是指的是96种外道。大心凡夫就是菩萨吗？你这个跟那个经啊并不一致，因为经上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除了佛以外的大心的众生，它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它没有说什么凡夫不凡夫，众生里面呢，它就是说的是包括的，就这么说吧，你说大心凡夫，不是这个意思，大心凡夫跟大心众生不一样。大心众生的意思就是凡夫他发了这个大乘之心，凡夫发了大乘之心，这叫做大心众生，这叫大心。你说的大心凡夫是指的什么意思？就是普通人他的心很大，这个不是在这一类的。或者你把这个大心凡夫就是用在哪儿了，咱们看看前后句，看看是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大心凡夫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就像咱这个病到国外去，他们的心很大，哎呀要死就死了，没关系啊，扛，不给你药，鼓励你回家去扛去，这就是这种啊。我们说人家的心真大呀，这未必是，你要根据前后文，你要根据他的前后文来看看他是不是。我们实际上说的是发大乘心，用他那个大心来比喻发大乘心，我们那个要比他的更大，就可以怎么样啊，就是说大有大的对治法，小有小的对治法，就这么说吧。我们就是我大心凡夫就是属于那种的心很开阔，什么都不在乎的。那个佛教的大心众生是什么意思啊？心很开阔，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呢在六度万行上做的是细细密密的，该做的都做，他并不因为大心他就什么都不干，就这一点区别呗。这是说到了，就是说降伏魔怨制服外道，就是说的是降这个四种魔，降服这个魔，然后呢制服96种外道，悉以清净永离盖禅。盖就是说的是五盖，禅就是十禅啊，十禅，五盖十禅，我把这个顶的地方写一下。我看了一下这些名词，反正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细细的看了一下，后面的那些有好多的太多了，我不能够一一的都看，太多了，你们自己各自补。五盖和十禅总体来说啊，说的都是烦恼，所以也叫做无量禅。这个五盖指的是什么呀？贪、嗔、睡眠、 吊毁还有疑，嗯，实禅就是指的是无惭无愧无。什么叫做无惭呢？什么叫做无惭？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看不着的地方，他做这些事他不觉得，做不好的事他不觉得不好意思，他就是说是对天无惭。第二个就是说能看得着的地方他做了，他也不，他做错了他也没有惭愧。就第一个是指的是看不着的地方，但是天能看得着的地方他做错了他没有惭愧。第二个是他就是说，就是大家都知道了，都看到他做错了，他就是死活不承认错，他还没认为自己没错，他认为是大家的错，他不认为是自己的错，就是对，这叫一个是这两个有细微的差别。要不然有的人会问无惭跟无愧有什么区别？第三个是嫉妒，第四个是小气，第五个是悔，追悔莫及，追悔莫及。一看我们这些众生啊，他就有这个特点，他追悔的厉害。哎呀，悔不当初我没买房，悔不当初，说我们深圳这些平时的时候工作中，就是悔不当初当时没买股票什么，就是这一类的，悔不当初怎么怎么样的，他们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你要知道，过去都了不可得，现在也了不可得，过未来也了不可得，都没有什么悔不悔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也就谈不上悔了。假如说吧，我们后悔修心中心怎么没有早修啊，后悔的不得了，那也是在心中心千座内的心境，过了千座也没有这些。为啥呢？你自因缘到了你自然会修，你因缘不到你再折腾他也修不了，这很正常，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就是你修心中心修晚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也没什么后悔的。你心中心你修完了千座，你觉得哪儿做的不好你后悔，你也补不了了，你就再补也没那个劲儿，没那个心去补，我没那个劲儿去补，没那个心劲儿去补。因为我千座做的不好，我再打一个，没那个心劲儿。你打的时候天天就在那儿应付，打的就是不如，还是第一个千座一气呵成好，一气呵成好啊，一气呵成好。就是说的是悔睡眠，睡得多一上座就瞌睡啊，不瞌睡就吊举啊，吊举跟这个睡眠跟昏沉的区别，吊举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跟那个昏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什么呢，就是走神儿。走神儿吊举，它主要是用于就是修行的时候走神儿，心思没有在佛法上，类似于跟昏沉有点相似，跟昏沉有点相似，反正就是你的心已经心不在焉了。嗔愤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第十个这个覆，这个比较那个，第十个这个覆就是总想要遮掩，遮掩就是这个劲儿，就是这个腹可能很少人注意得到。修行了就知道了，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就是有什么错也正常，有错你就改呗，很正常，你有什么对的也没什么炫耀的，对也了不可得，所以说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你别遮掩，你至少你不遮掩。这个腹这个地方，有的人他老是很遮掩，你就没法跟他交流了，别遮掩，就是这一点很多人他没注意到，尤其是学佛的人，他有的人他学佛就是为了学善道，他老是想表现他善的地方，不善的地方遮掩，乃至于有疑惑的地方他也遮掩，那谁都拿你没办法了，人家都不知道你的情况，你总是遮掩，有疑惑的地方也遮掩，拿不准的地方也遮掩，那咋办呢？那没办法。无有隐乎耳，吾无隐乎耳。富的反面就是光明，光明坦荡。心常安住，无何解脱。和这个是隔阂，就是说心常安住，心就是说的是安住在什么？安住在解脱上，安住在解脱上，就是一直是解脱的，一直是解脱的。无何解脱就是没有阻碍，没有任何阻碍的，就是这么说吧。自在解脱，自在解脱，无碍解脱，交参无碍啊，交参无碍不就自在了吗？大自在解脱，心常安住，无碍解脱。实际上，他这个爱就是说的是和，他这个地方读和。我们现在说的是无碍多，一个意思。念定总持，辩才不断。这个念定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正念正定，一直持的是正念正定，就是这个持，这就是这个念定总持，辩才不断呢，就是说的是，不中断吧。比如说吧，他就是说的是他可以生生世世啊，就是说的现各种身啊，现牛身啊，现马身啊，做牛做马呀，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没有断。 就是说净身不失力竭于名啊，故曰断。能讲一下九嗔念吗？嗔这个事儿，嗔愤就是生气、愤恨，恨愤就是愤怒和憎恨，嗔是憎恨，这个咋讲啊？这我不会讲，贪嗔痴的嗔，贪嗔痴的嗔嘛，嗔和愤它是一个意思，嗔和愤就是说的是憎恨那种憎恨之心。你为啥想让我讲这个呀？其实啊，很多的时候发火啊，我们发火我认为是急，你不一定是憎恨，你那种特别恨他，把他给铲除了，撕掉他，一般都不会。如果会了也不怕，反正我们有愤怒金刚，都可以转，没事儿，都可以转，没事儿。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足。前面说的是六度，不失持戒、忍辱、精进、智慧。有了这六度之后呢，那就是说的这个六度的立足了，就是也就有方便力了。也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自度和度人，就是说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呢就是方便力都具足了。逮无所得就是毫无所得，逮无所得不起法忍，这个忍就是安住不动，就是说的是不起法忍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说的是他的心是，就是说的心是安住不动的，就是说的是不起任何相的，没有那种起起灭灭、起起伏伏，就是那一种的生灭，没有那种生灭，这就叫做不起法忍，也就是这逮无所得和不起法忍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了不可得，在这个地方怎么个了不可得？就是生灭灭以寂灭现前，这就叫做不起法忍，就是寂灭现前了不可得，以无所得故寂灭现前，这就叫不起法忍。鸠摩罗什他有翻译，老师又使坏。我们想的不多，你要说的也不多才好啊，吕芬啊，你别说的多，我们自然就想的不多。得此忍则于法无取无得啊，这个地方上是鸠摩罗什的翻译。鸠摩罗什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这个咱们看的这个经解上啊，这个十卷本上有鸠摩罗什的，有僧肇的，有道生的。鸠摩罗什他主要是从翻译的时候，他觉得哪个地方没有翻译的近，他想补充一下，他都在经解里面说了。僧肇是完全的讲经的经解，道生法师的那一个的，就是说的是，我都不太建议看。我看赵丽萍给我贴过几个，我看他的，我也是，我觉得道生的那一个，从度化众生的角度，他在这块说的言辞比较多，但是在究竟义直接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僧肇讲的是比较符合我们的，看僧肇的就行。第一看僧肇的，第二看罗什的作为补充，因为罗什有的时候他不放心，他主要是就是说的是文词有的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翻译啊怎么怎么样啊，不够确切，他就补充，这一点是可取的。究竟义这个地方上看罗那个僧肇的就行，急也没有用啊，你要是急有用你就急，对吧？你要是有的时候急的有用你就急，有的时候急没用，那你何必急呢？百无所得不起法忍，就是于得此忍则法无取无得，心相永灭。就是你要是没有事找我们，我们就不那个你了，你真的不别有事找我们就行了。僧肇简洁还究竟，鸠老师的也好，罗什他叫罗什，简称罗什。就是说到了逮无所得不起法忍，以能随顺转不退轮，转不退轮就是说他得不退转了吧，得不退转了吗？就是说的是不退转了，已经能够不退转而转法轮了， 你能随顺，嗯，转不退转的转不退轮，就是能够转不退转的法轮，不退转。一般的来说的不退转，这个地方上有初地的，有八地的，但是说八地的更多一些。这也是冥想，你就说是关心这个东西，关心起来是没完。但是呢，你作为了解，你了解一下是可以的。就是一般来说的是不动地，是说的是八地多，但是初地也有不动地，初地叫不动，八地叫不动。这个华严经里都有说过，都有说过，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都有说过，善解法相之众生根，就是说他对于法相的这个前前后后啊，这个因因果果呀，还有本质啊，他都了解，他都了解，他知道这众生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么说吧，他就是说的是，他知道这个底细，他知道这个底细，众生的根是什么呀？众生的根是梦幻泡影啊，是空华呀，他知道这个，所以说他因为知道了这个本质，知道了这个根底，所以说他能够了解一切的法相啊。他在这个地方上如果深知，他自然能够知道一切的法相，能够了然一切的法相。盖住大众，盖住大众就是说的是怎么叫盖住大众啊？盖住大众就是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大众，善知众生根，就是超出大众，就这么说吧，从大众中解脱，从大众中解脱，得无所谓。贴了一遍，得无所谓。这个得无所谓的话，这个地方名相上还有不同，因为有菩萨的无所谓，跟这个菩萨的四无畏，跟佛的四无畏。这个地方上说的这个众听众们来说，是说的是菩萨的四无畏。菩萨有啥四无畏啊？就是四无畏，就是四个不害怕的地方，四个不害怕的地方。四个不害怕的地方，就是说的是德文总持，就是说的是德文持总持，就是他能够不退转坚固，然后他能够就是说的是知道众生的根器，然后呢不见有能难己实己不能回答者，就是说的是就是难到了你问的问题啊，就是很难的，让他不能回答的，他没有这个，然后呢他回答的还能够解决众生的疑问，他能够回答的，就是说另外一个人他回答的可能对，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就是提问的人他的疑问，他的回答他能够就是说很善巧，能够解决他的疑问，这就是四无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向好延伸色相第一，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没啥解释的，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向好延伸色相第一，就是说的是因为他有这个心，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色身呢、啊、就随之而庄严，因为他的心深深的具备这个具足功德跟智慧，所以说他当然就有向好色身啊，色相第一，舍住世间所有嗜好，虽然是色相第一，但是他并不要加什么东西，其实啊他就是越就是说的色相不怎么样的他越爱加东西，老是爱打扮，色相怎么样的就是那些人他不爱这些，不没有什么可那个的，这些是说的是他就是说不会留恋世俗的那些东西，名称高远寓于须弥，比须弥山那个名还要高远，身心坚固犹若金刚。按照僧照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七柱地以上的，就是说的还是说的是不动地，说的是这个身心坚固，就像金刚一样，金刚就是不坏啊，金刚的特点就是不坏，就是身性坚固不坏。怎么样叫身性坚固啊？齐老师说真性无性，就是说真性无性，这个地方上说不着性，你信天是蓝的，没必要，天本来就是蓝的。白玉普照法宝普照而与甘露，于众言因微妙第一，就是说的是他说法的时候的话，就是所有的人的说的法都不如他说的这个微妙，因为啥？他说的这个法能够就是令众生随类得解，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像下雨一样，下雨那你就是高的山丘跟低的沟坎它不是都能够得到这个雨吗？并不是因为高的山丘高了它就怎么样了，低的沟坎它低了它就会得不着什么的，它是 普的，就是说都能够得着，就是这个是佛法中经常用的一个这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说的是这个一个是像阳光普照一样都能够受到这个普照，还有一个就是像下雨一样，下雨的这个下的这个甘露啊，下的这个甘露就是好雨啊，好雨啊，这个好雨就是说都能够得得着，这个在《大般涅槃经》里面也经常用这个。《大般涅槃经》上说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的是法，就是说的法就像甘露一样都能够得得着，就那个一禅提不行。然后《大般涅槃经》又一转身说，一禅提不行是因为他因缘不到，他因缘到了他就行了。嗯，《大般涅槃经》上有说到这儿。这个盖你理解有庇护之意吧？也可以啊，也可以啊，非常好啊，你理解有庇护之意。我看看在哪儿呢？这个盖。稍等啊，盖无所得不起法忍，以能随顺转不退轮，善解法相之众生根，盖住大众得无所谓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再往上下看，超越和庇护都行，我看这个地方上区别不大，因为它是什么？它跟在哪个后面？它跟在知众生根后面，它放在知众生根的后面，善解法相知众生根，逗号盖住大众，它是实际上应该是这样连的。我更喜欢超越，我更喜欢超越。我更喜欢超越，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反正我就是，我也不是讲定型的，我更喜欢超越，善解法相知众生根，盖住大众，就是这么说吧，他能够摄受得了大众，他超越在大众之上，他能够摄受得了大众。还有啥？还有啥？颜值第一。哎呀，邵东方啊，这都是刚开始说的。你要是真的有，就是说的是陶醉在这个颜值第一上啊，马上就给你另外一个说法了。佛就说了，你别看我的就是32相80种好，魔也可以，这个也是佛说的话，也是佛经里有的。这就是刚开始的这些前奏，总要叮叮叮，当当当几下啊。这很正常的，你这事儿上你这很正常，很正常。为了让大家发起欢喜心，一块儿来听佛说法，这样说说，这不是很正常吗？你可不能说的是颜值第一，颜值真心第一的后面前面还有那个身心第一呢。你看那个身心第一，你别只看颜值第一，也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别看那个净土的热那个豪华第一，你应该看那净土后面的身心直心心境的那个地方是第一。这个经啊，它就是这样的，它总要有一个这样吧，要不然的话大家怎么来听啊？它前面总要有这些的，就是说邵东方的这个颜值第一这个。对呀，刚才说了，就是说的是他怎么会普摄呢？他怎么会普摄呢？就是他超越了，所以他普摄。嗯，对对对，盖在古文中是常用字，那不是那个意思。盖在古文中的常用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感叹词儿，不是那个意思。你理解成无畏师，你理解成无畏师也行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的话，我不会在这个地方上多钻研，在这个地方上钻研有意义吗？我觉得是没啥意义。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只管去，就是说的不着相，自然做到这些。不是的话，在这钻研这个，就是说的是功德，它是自然圆满而具足的。我不行，我在这个地方上，你让我去钻研这个字词儿，我不行啊。你别让我钻研这个。但是你说这些很好，李雪萍，你多说。你不说咱经讲不下去了啊，这个地方不会是语气词儿，反正是这个僧肇的经解上是超越的意思，咱是按照僧肇的经解说了，其他的这些你们解释的通，我认为都行。我在法理上一般不跟人叫，除非是我很清楚他的心态的时候，我再跟他叫一叫法理。一般的情况下，法理上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只要你能走得通。有的人明摆着那是扭曲的法理，为啥跟他说呢？他在那儿扭曲着呢，你叫了他也没意义，叫了他又抓你这个叫，他过一阵他自然就没了。只要他修，外表心灵都没。邵东方啊，你也可以去提问题了。李雪萍，你多发言没事儿啊， 可千万别那个啥，我可不能把你的那个积极性打跑了，打跑了我这个法再讲下去就咚结束了，心静则国土静，完事儿了。嗯。功德智慧以修其心，向好这个延伸也没有嗜好，这个说到这儿了，然后就是说到了这个法宝普照而与甘露于众言因微妙第一，深入缘起断住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于习。深入缘起的意思，缘起就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深入就是说的是彻的就是透彻的了解了因缘所生法。然后呢，断住邪见，邪见就是说的是这个错误的那些知见，错误的知见啊。你深入了解了因缘所生法，就知道了这个真空妙有之至深的理，那当然就没有这些邪见了，也没有这个边见了，有和无就是两边之间的，有啊，佛狗子有佛性啊，狗子无佛性啊，一些众生有佛性啊，一些众生无佛性啊，有明心见性，无明心见性啊，有道无道啊之类的，有无二边，从有无二边就生出来了一切万法，这有无二边，有无二边，而且呢还没有余习，没有余习，就是说的是他虽然知道没有有和无，这是属于是两个边见，但是他还是经常的是落到这里面，实际上他到这里的话有无二边，没有余习也没有了，就是连余习也没有了。所以说啊，看到这儿我也挺感慨的，你看看人家前面说的这些交代的都很清楚，但是后面你看他到维摩诘那儿照样有这些漏洞，他显示出来有这些漏洞。所以说啊，有无，哎，你这个是后面的，你先看前面的那个，还前面的还没说完，就说到了有无二边这个地方上。就是说有无二边，无复于习，已经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诸大菩萨这个听的已经到这儿了，已经都到这儿了，就是有无二边，无复于习了。但是就是这些人的话演的是什么呀？演的是实际上的话，他还有两边在，还有这些余习在。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地方上就是提示了两点，就是他们在维摩诘跟前呢，纷纷的就是犯怵，然后被维摩诘就是诘问的哑口无言。就是这个地方上我体会的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经的主角是维摩诘，就是用维摩诘来示现我们这些毛病，这是第一个来示现，就是他很多微细的地方都让维摩诘给看破了，就是说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很微细很微细的，就是你觉得你是有没有了，你觉得你是没事了，实际上啊，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这事儿那事儿，就是说的是生老病死，什么什么后面的那些等等等等的毁誉诽谤啊，各种各整的呀，就是说的是那种事儿来了，都要没有两边，都要没有这些，没有一点点的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很微细很微细的，要深深海底行，要深深海底行，有无二边，无复，就是这些大菩萨都是这样的人了，他还在维摩诘那儿，还被就是说的是被看出来了这么一出，所以说啊，佛法这个事儿啊，也不可蛮横呐，也不可蛮横，这是我在这儿，我有一个感慨。言法无畏由狮子吼，我这个就是说的是刚才说了那个狮子吼了，狮子吼就是说的是他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不畏惧邪魔外道，不畏惧那些，然后他能够起震慑作用，他有这种摄受力，有这种摄受力。后面也说了，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就像是这个雷，就是雷就是说的是雷一劈的时候，那个百草都动啊，百草都动，就是你想到了那个临济的那个，不是也说吗？逆子闻雷嘛，啊，逆子闻雷，嗯，也就是说，就像雷震一样，有无有量以过量，无有量，其所讲说乃如雷震，无有量以过量，就是说的没有任何的量，没有任何的量，已经超出了你的量所得，这就不是你量的，不是你量的，别量了，超出来了你任何的量，你怎么量都量不到它，怎么量都量不到它。这个地方上僧照还是判的，他判的是六柱以下的，其实这个六柱啊七柱啊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实地它有一种称呼，实地的另外一种称呼就叫做七柱的这个七柱以 经是顶端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七柱也可能就是指的是七，就是说的是七地，这都有可能的。就是看看他这里面没有具体的说，所以我不好说，我不好说这个六柱。如果按照这个实地判的话如果按照实地七地七柱等于七地的话，那么这个六柱就等于是六地。七柱地、七柱地、六柱地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他判本身就是判七柱，他没有判十柱地，他判的就是七地、七柱地的，有这种判法。这两种都有，这两种都有。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有粮以过粮，以过粮。集众法宝如海导师，集众法宝如海导师，就是引导着大家到这个大乘的佛法的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的，就是这个深奥的这个佛法大海中啊，就是说的去采宝，就是引导着大家去采取这个法宝，就像是那个就是说的是海上的那个就是那个海上的那个引导着那个导师一样。我们现在海上的这种的好像少，因为海上的导师现在就靠那个有一套的系统了。但是你看，你要是爬喜马拉雅是峰，那就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导师，就是一定有那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带队领队啊。他来，他是一个职业的，就是说的是海师善导商人，然后来获得这个夜明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他率领着大家到这个佛法中来探取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法宝，了达诸法。深妙之意就是如实意，就是无意，善知众生往来所去及心行，就是说的是众生来来回回他们的就是说的趋向啊，他们的求的那个心啊，还有就是说的所去就是他们的行踪啊，往来的行踪，还有心所行，就是他的那个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呀，心里头那些弯弯绕绕啊，曲曲道道啊，等等等等的。这就是说的是善知这个众生往来所去即心所行，尽无等等佛自在会实力无畏十八不共，尽无等等佛，这就是说的是没有办法跟他平等的这个诸佛，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尽无等等佛自在会就是得大自在的这个得大自在的这个会，就是说的是这就叫自在会实力，还有这个四无畏十八不共，这个地方啊就涉及到了三种名相，这个地方上说不说，一说起来太多了。实力，佛的实力，佛的四无畏，佛的十八不共，大家要睡着了吧，不说了吧，去查查字典就知道了，至少有个印象。说啥不是说呀，十种利用，这个地方我记着楞伽经里面有说过，稍等啊，我马上搜一下我们这个楞伽，因为啥呢，楞伽是齐老师他里面我记着齐老师有说过，看他的经解更通俗一些。这里面老师没说吗？没说就在这说一下吧，读一读吧。哎呀，卡了，王师兄卡了，要上不上，要下不下，说啥不是说。实力无畏，知觉处非处智力，就是说的是知一切事物的道理和非道理的智力。知三世业报智力，就是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的智力。还有的就是说知道各种禅定和三昧解脱三昧的智力。知道就是众生根性德果大小的这个智力。能够知道就是众生种种境界种种的就是说的是种种的知解，应该是第五个是知解，第六个是种种境界的智力。知一切智所道智力，就是说的是众生啊，他这个因啊果啊是怎么回事啊，他能够知道这个。知天眼无碍智力，就是说能够看到众生的生死啊，业善业恶缘啊，能够就是看到他这些，就是说的是知天眼无碍智力。知宿命无漏智，这就是宿命通。知永断习气智力， 断习气智力，这个是根本的。习气就是说的是，贪嗔痴戒定慧生而不生，就这样一切余惑习气永断不生，如实知之，这样的一个智力，这个智力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这就是说的是四种利用。对对对，我也贴了这个啊，四无畏等正等觉无，哎，咱俩的这四无畏怎么这个各不一样啊？我这个是啥呀？我这个是这个三藏法术，再换一个。你说的那个是俱舍论的，你还是看大智度论的吧，大智度论的好一些。一切智无所谓，应该是我这个，就是说的是一切。对，就是这个意思。大智度论还是活泼，还是活泼。就是这个四无畏，这上面说了四无畏的这个一切智无所谓，一切智无所谓，漏尽无所谓，说障道无所谓，说尽苦道无所谓，一切智无所谓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它具有一切的，它具有一切的智，它具有一切的智，这个没什么，漏尽智嘛。第二个漏尽无所谓的话，就是说的是已经断了一切烦恼了，这就叫做漏尽。说障道无所谓的话，就是说的是它没有任何的惑业，它已经离开了任何的障碍，已经无碍了，这就是说障道无所谓，说尽苦道无所谓的话，就是说的是已经断尽了住苦了，戒定慧圆满具足。大智度论的解释呢，一切智无所谓，世尊于大众中狮子吼，为一切正智之人无不畏。一切智就是为正智之人没有不漏尽无所谓，就是大智中狮子吼，就是断尽一切烦恼。说障道无所谓，就是说的是障害佛道之法无不畏，就是对于那些障碍佛道的法没有不畏，对于一切的障碍都没有不畏。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对于苦也没有所谓啊，对于苦也没所谓，这个就是名字的解释就行了，这个没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稍等啊，十八不共嘛，可以学学，这个一学可长时间。十八不共啊，是说的是不同于二乘的，不同于二乘的。大智度论里面有说过，我们可以学习一遍吧，十八不共法。而不共同于其他二乘的，其他小乘的，就是说的是仅限于佛，小乘和菩萨都不共，小乘和佛都不共，身无失啊、身无失，口无失，就是身的庄严，就是说的是身的庄严，就是说的是一切烦恼，都已经断尽，所以说这个庄严之身不失，口无失，就是说的是他说的法没有错，这就叫口无失。无失，念无失，就是说的是身无失，口无失，还有一个念无失。念无失就是他的心就是常处于寂静，常处于寂静，没有失照的时候，没有走坐的时候，这就叫做念无失。无意想就是说的是他不会说的，哎，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啊，他并没有谴责，就像是这个钟，你拿什么，就是说的是你轻敲重敲，它都是钟声。就是说他并不会选择什么的，并不会选择，是咱们有选择，他并没有选择，这就叫无意想，他不会在这选择来选择去，无不定心，这就是说的是就是遇事不惑，大定恒定，这就叫无不定心，无不知即舍，就是说的是佛于一切诸法，这个是啥意思啊？佛于一切诸法皆悉照之而方舍。无不知已舍，这个地方应该是已舍，不叫即舍。无有了之一法而不舍，而不舍者，就是他都舍掉了，他还都了解，但是他也都舍掉了。这个是无不知已舍，不是即舍，是已舍。欲无灭，就是说的是他度众生心无疲厌，这就叫做欲无灭。精进无灭，就是说的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涯嘛，精进无灭，无有休息，精进无灭。念无灭，就是说的是这个智慧无尽，这就叫做念无，哎， 这个是一切智慧相应满足，一切智慧相应满足度生之虚，没有退转，这就叫做念无灭。念无灭，然后是慧无灭，就是说的智慧无量无边，智慧无灭，智慧无灭，念无灭，智慧无灭，就是解脱无灭吧，解脱无灭。
嗯，
解脱无灭，对对对，解脱无灭就是说的是，这个。解脱无灭，还有一个解脱之见呢。解脱之见不是一个光解脱，它从解脱出来的话，从解脱出来的话还能知见明了，就是说的是，就这个理上能够变得很清楚，它能跟你说的特别特别清楚，这就叫做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就是这么说吧，它从这里头走过来，而且它能把这里面的道道都给你说的很清楚很清楚，这就叫做解脱之见无灭。解脱之见无灭，然后呢是这个一切深业随智慧行，一切深业随智慧，一切深业随智慧行，一切口业随智慧行，一切意业随智慧行，就是身口意都清净啊，身口意都清净，身口意全是智慧，一切的身全，一切的身一切身所造作全是智慧，一切的口所造作全是智慧，一切的意所造作全是智慧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了。这就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身口意，身口意完了就是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无碍，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过去一切，过去便知过去无碍，然后呢便知未来也无碍，然后呢便知现在也无碍，这总结起来就是说的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是过去是无碍，未来是无碍，现在是无碍，这就是十八不共，十八不共，十八不共，不光是心行，不光是有心行上的，你看还有身业啊口业啊，他就是这么说吧，智慧圆满具足，这就是十八不共。再接着贴刚才的那个清解上学到哪儿了，关闭一切住恶趣门，还没到这儿呢，还没到这儿呢，亲呐、啊、哎呀还没有到这儿，你别着急，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无道，你贴吧，我这个鼠标现在有点毛病，反正是也没有啥特别的那个，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无道，一现其身，一现其身，就是说的是，他是就是说有这样的，就是关闭了一切，就是说的是恶道之门，他不可能再堕恶道了。就像我们说的是永世不堕三恶道，他关闭了一切的恶道的门了，不可能再堕了，不可能再堕了，不可能再堕了。然后又怎么样啊？这一句挺好玩的。然后呢，生五道，也就是生五道都不是恶趣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六道轮回啊，在很多的佛经里面，他是说的是五道，五道就是说的是六道，六道就是五道。他说这个五道就是说的是轮回，就是说的是轮回。这个五道里面是少了一个阿修罗，少了一个阿修罗。哎，那个五道里头难道没有恶趣吗？难道没有恶趣吗？就是断了一切的恶，断了一切的恶，反倒怎么样啊？反倒该生什么生什么。他这里压根就没有善恶，这一句好玩，这一句好玩。关闭一切恶趣之门，不是说拜拜了，你再也见不着我了，是该怎么生怎么生。就是说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该怎么生怎么怎么生，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无道，一现其身啊，一现无道。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像是北山说的，百年以后老僧要到山下做一头水姑牛去，这个水姑牛呢右肋下写着北山禅师，到时候你是换他做水姑牛呢，还是换他做北山禅师呢？为大医王善疗重病，应病于药令得服行，这就是说的是比喻这个佛法的这个度众，就像是给他药一样的，他适合吃什么药你就给他药，他这个病适合什么药你就给他吃什么药，就是像那个医生救治病一样的，无量功德皆成就，无量佛土皆严净，无量佛土皆严净，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有无量的佛土啊？因为众生无量啊，所以说因为众生无量，所以才有无量的佛土，因为众生的心无量啊，有的人要这样，有的人要那样，有的人要青菜，有的人要白菜，无量的佛土都是这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其见闻者无不蒙益，就是所见的啊，都就是说的是都受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佛法立的这个为什么是医王，为什么是蒙益啊？因为他并不立东西， 并不利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上是所有一切之利益，能够利益所有一切众利，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就是说，就像那个心经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横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这个地方上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说见闻者无不蒙益，诸有所作皆不虚间。你想要让他周遍，想要让他蒙无不蒙益，就是这一类的，你就是你要知道他除非是当体即空，要不然他做不到这儿。凡有造作，他都是有狭隘的，他都是有疆界的，他都是有边际的。诸有所作亦不虚间，这就是说功不唐捐，功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具足，如是一切功德具足，这就是到这儿了。后面呢就是菩萨名了，后面呢就是菩萨名了，贴菩萨名吧。蔡小鹏怎么马屁精了？啊，对，上面贴花了。杨子涵又开始了。回正题，回正题啊！这个菩萨名里头呢，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啊，这个地方上呢，就是等观，等观的，就是说的是等观哪个？等观的，就是说的众生啊，众生里面分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啊，就是说的是这一类的呀，就是这一类的等观，就是说都是平等而视的，平等而视的。不等观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等观就是善于分别，善于分别。哎，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这就是不等观。等不等观就是兼具，就是说的就这么说吧，于第一而不重，善能分别诸法相，它兼具这两个特点，兼具等和不等，兼具平等和不平等。虽然一切平等，但是它又能够视一切的，就是说的是各自各自的，它都很了解，这就叫等不等，这就叫做等不等。定自在王菩萨就是说的是在定中得自在的，法自在王就是在诸法中说诸法的时候，说法的时候得自在的。法相就是说的是法相菩萨就是说的是身上现诸法相功德啊，光相就是现大光明相，光严菩萨、大严菩萨，就是大严菩萨就是特别的庄严的，宝积菩萨就是说能够聚积智慧宝藏的，辩积的就是说这个人辩才特别特别厉害，这就叫做辩积菩萨。保守菩萨就是说他的手啊，手中能出无量的宝贝。宝印手呢，宝印手跟保守的区别呢，宝印的这个印呐、啊，鸠摩罗什在这个地方上说了，这个印呐、啊、就是说的是一个像，就像我们似的，就是像看像看像似的。你那个他那个手啊，就是说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够出宝，你一看他的手就知道他的手能够出宝，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手，也就是说手有出宝之相，手有出宝之相，这是一个解释。也可以说那手里面有宝印啊，有宝印，这也可以。常举手，常举手，常举手，不是回答问题那个，就是说的是他举手令抚慰众生，别害怕，别害怕。常垂下手，常垂下手，就是说的是不伤他，不伤他，省得就是说的是不是为了伤他呀，不是为了伤他，就是说的是在下面就表示他的慈心，表示他的慈心。常惨菩萨就是啊，可怜生，按照咱们这个禅宗的说法，禅宗的说法就是可怜生，可怜生啊，这一类的，这就是常惨菩萨。还有啥？喜根菩萨，喜根菩萨就是从根得喜，从根得喜，从那个实相法这个地方上，实相法这里生出来大欢喜，这就叫做喜根菩萨。喜王菩萨，喜王菩萨就是他，就是说的是，一直都喜，无论怎样都喜，就叫喜王菩萨。辩音菩萨就是说的是他特别的善于辞辩，特别的善于讨论，善于辩论，善于这个辩论，就是。说的是你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呀，就是叫辩音菩萨。虚空藏菩萨，这个菩萨挺熟悉的，他经常出现，他经常出现，楞严经里头也有他，好多经里头都有他，反正是各个他知道他那个什么，关于他做主角的没有印象，反正是他经常的参与，经常的参与。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虚空藏呢，我的这个特点跟大家经常看经的这个特点怎么样啊？反正他参与的挺多啊，因为这个名字特好玩，我有记住，虚空才是宝藏，宝藏就是虚空，虚空藏菩萨， 他还有那个菩萨像的，他那个样子。执宝具就是拿着那个就是拿着火炬，能够除众的这个除众生的这个晦暗，除众生的昏暗的。宝永菩萨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非常的勇猛是他之宝。宝剑菩萨就是说的以智慧之宝，以智慧之剑，以智慧之剑。帝王菩萨就是说的他就是说的是善于神变，古时候的那个幻术就是幻术的名字叫做帝王。帝王菩萨就是他善于这个变化，就是这个就是叫帝王菩萨。冥王菩萨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结的这些幔啊网啊可以放光明。无缘观菩萨是啥意思啊？无缘观菩萨就是说的时候，我们都说啊，我们说观照就是这个观照就是慧观。他我们那个众生看一切，他只会心黏住在这个境界上，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菩萨和佛呢，他看的时候呢，他这些境界并不断灭，但是他呢他一下子就能够照透他的本质，所以说他有他的观。而这个菩萨的观是什么呢？他并不是攀缘的去观什么，他并不是攀缘的去观什么，他观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就是攀缘要去观一个什么，就是不取相，不攀缘，无缘观啊。慧积就是说的是积聚智慧的宝圣啊，天王菩萨、坏魔菩萨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那个他能够就是摧坏魔道，坏魔菩萨。电德菩萨就是因为这个闪电啊得到的，这就叫电魔菩萨。自在王菩萨、功德相严菩萨、功德相庄严狮子吼菩萨、雷音菩萨，说法像打雷一样的那种的，大家一听啊就是说的是像雷震一样的还不行，还有的像山，两个山相击，哎呀妈呀，那声音更大，咚咚的山相击。还有相像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够这个大象啊身上能够出香。大象能够出香还不行，还有一种是白色的，还有一种白色的更吉祥，白色的那身上能够出香的这个白香象。长精进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土经里面也有这个长精进菩萨。不休息跟长精进它类似，是有点类似啊。妙生就是它生的时候的话就是说的是非常的有妙锐啊。还有就是华严，就是说的是就是虚空都是就是充满了花啊，很庄严啊。充满了很庄严的花的华严菩萨。后面的几个就是咱熟悉的了，观世音菩萨，后面的是德大士菩萨，就是大势至嘛，就是他的那个力量，他有这个神力，能够飞遍十方。梵网菩萨就是说的是这个具足梵行，网就是说的是它就形成网，你想想它多就是变，就是变了它不漏，我们不是说天网恢恢嘛，就是说的它遍布而不漏，就是说它的梵行具足。宝藏菩萨就是以法宝为藏的，无胜菩萨、岩土菩萨、金鸡菩萨就是说的那个发髻上有金，珠鸡菩萨就是说的那个发髻上有宝珠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弥勒菩萨也叫阿逸多，然后文殊师利法王子啊，这个鸠摩罗什在这个地方上专门说了，这个文殊师利呢，他要是翻译过来呢，翻译成中土的意思就叫做妙德，就是妙德的他呢，他是就是说已经成就过的，他就是说的是你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在这个地方上反正显得是一个补处，就是现在是补处神，所以叫法王子。法王子的意思是他将来会这个什么叫补佛处啊？补佛处的法王子的意思就是他将来一定会是他，但是现在还轮不着他，现在他的位置还没到，但是将来一定轮到他，这就叫做补处。翻译的意思就叫妙德，实际上也是早已成就的。他这个地方上就把这个按照经解上来说呢，就是说最重要的这几个人物给你放到最后了，这个弥勒呀、文殊啊，给你放到最后了，这是说的是这些，然后这些文殊师利法王子， 这就是有这么多，就是说菩萨就三万两千人，哎呀，这个很隆重啊，很隆重。常惨菩萨，常惨菩萨就是可怜生啊，可怜生啊，嗯，就是这个，嗯。吴立民说，打坐时候感觉轻飘飘的，是虚空藏菩萨在加持，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觉得虚空藏，你个不如这么理解，虚空就是空是大宝藏，大宝藏是空，你这样理解多好呢？我觉得这样理解更好，而且僧肇法师也是这样解释的，也是这样解释的。有时有点卡吗？我就一直忍着，袁师兄啊，一直忍着，一直忍着，这个。但是我总觉得李师兄的这些解释呢，你说要不要李师兄的这些补充的解释啊？李师兄，你能不能给我们补充点过瘾的解释啊？你这些解释啊，就像是边边角角绣的梅花一样，我又不好说啥，嗯，怎么办呢，袁师兄啊？我是不是平姑姑？就是这么说吧，简单来说，李雪萍啊，就是李雪萍师兄啊，我认为你在这个地方上就不用这样的一个解释，你这个解释对于我们学这个经，我认为并无任何的益处，我觉得是，我自己是认为并无任何的益处，你这个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不能说没有，哇，这种解释就多了。才慢慢的不想改变了，惨就惨吧，你怎么就惨了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就惨了呀，行了，你能活着算啥惨呢、啊、你这不是补充就是想起来说一下。好吧好吧，我也是想起来说一下，李雪萍，既然你想起来说了那一下，我看到了，我就看起来也说了一下你那个啊，你也原谅啊。说到哪儿了，哎呀，这当当当当就是三万两千菩萨众出来了，三万两千。三万两千的这个菩萨的菩萨名号等等等等，这就完了啊，这就完了啊，这就完了，这是这个，然后呢就开始了，就开始啥呀，就开始那个剩下来的那个天龙八部出来了，哎，天龙八部啊，这个就是说的是梵天他是在色界天里的了，色界天里的大梵天，色界天里的大梵天有多少个，哎妈呀，有上万多个了，上万多个了。这个梵王啊，如果是按照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顶基，翻译成中文就是顶基，就是说的是这个基放在就是发基啊结在头顶上，就是顶基，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色界天的这个大梵天的这个梵王，就是大梵天王啊，大梵天王一万多个，妈呀！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从各个的，就是那些四天下，就是说的是，就是指的是，就是其余的变一切处的地方，变一切处的地方就下来了，来听法。这就是大梵天王一堆来听法。然后呢，就是说的地势，天地就是地势啊，地势就是色界天的刀立天的天主，玉界天的刀立天的天主，地势又一万两千个地势，妈，这太庞大了。你要遐想啊，这每个人啊，他们的天人的特点，个人带有各自的重的，个人带有各自的眷属的，都不是那么就是就这么说吧，每个天人一堆华盖，然后一堆人撑着，一堆人跟着，就是这。但是这个王，他后面还是有多少多少个王，多少多少个王，就是王，就是说的是梵天王，就是说是万有余，然后呢，这个天地呢是万二千有余。这个地方上啊，这个鸠摩罗什啊就细细的说了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天呐、啊，也可以分成两类的，一个是虚空天，一个是地天。地天就是它有一个依托的，地天的，你比如说是我们这个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这就属于是地天，就是属于是欲界天。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什么举这两个名字呢？一个是大梵天王，一个是地势天呢？就是说的是，就是等于是天地皆尽，天地皆包括尽。这种的解释还很有中国特点，中国的特点就是要有天有地，这个地方还才全啊、所以说他就是鸠摩罗什的解释，就是说的是，就是地势天就把那个一切的有地之地全部给含进了，然后呢，大梵天王就是把一切的虚空天给含进了。就是说的是两万二千天地也从于四天下来会坐啊、嗯，于四天下来会坐。
然后呢并于大威力诸天，就是除了这两个之外的还有其他的那些诸天，还有什么后面说的就是天龙八部啦，天龙八部的这都是护持佛法的，护持佛法的龙神。神这个东西啊，它是跟人和天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的，像人也像天，它也不是天它也不是人，就这一类的受善恶杂报，但是呢它的形呢比人胜，比天弱，比天的那个形啊，就是说的是高广啊、大呀、明亮啊、透啊、通透啊，它比它还弱一些，比它还弱一些。这就是神啊，龙和神。夜叉，夜叉的话就是说的是夜叉有三种啊，在地的、虚空的，还有的是天夜叉。就是说的夜叉的特点就是特别的迅猛，就是行动特别的清洁，就是飞行，善于飞行，就是这一类的，它是。是佛教的护法。钱达婆是就是说的是给天人奏乐的，天人高兴了又说奏乐，他就上去了，然后就上天去给他们奏乐的是钱达婆。阿修罗大家都知道的了，阿修罗的话就是阿修罗的特点是就是说好斗，天天斗啊，男丑女端正啊。阿修罗伽罗罗就是说的是金翅鸟神伽罗罗，紧那罗就是说的是就是像人，但是他头上有角，所以说他不叫人，他也是就是说的是天上需要什么唱歌啊跳舞啊，他去弄一弄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跟那个钱达婆有点相似，但是他的身形比钱达婆要小。有点像那个敦煌的那些啊，就是弹着琵琶的那个，我们可以假想一下那个摩诃罗伽的话，就是说的是叫地龙，也叫大蟒神。这上面说的这八个呢，就是说的是天龙八部，他们这些呢都是具有神力，能够随便的变形。你比如说他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在一块呢，他为了不惊扰我们，他就变成一个普通人形坐在这儿听法，他有这个特点。二祖他曾经就渡过大蟒蛇。就是说的是天龙八部，就是说的是菩萨说完了，说天龙八部说完了，就说比丘尼，比丘尼，然后呢就是优婆塞，就是说的是这个善信男的善信，优婆夷就是女的善信。俱来会坐，彼时佛于无量百千之众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天龙八部这说完了。湿气是王名字吗？是的，大梵天王的湿气的一个王名字，是的。有一个佛说如意金刚藏陀罗尼经，那你这个跟虚空藏它是一个吗？是虚空藏那个吗？不知道是不是大鹏金翅鸟，它是金翅鸟神，反正说的是这么说的，金翅鸟神。对，万梵天王名湿气，大梵天王的名。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说的是来到这些的，就是说的是菩萨，然后说的是天人，然后说的是就是天龙八部，这些就是这些都来了，就是这个场面呢很厚重。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些天人来啊，就是有这些现象啊，我们是估计不到的，很正常。你不要就是说的把这些估计不到的全部都是认为是就是说佛法之相，有的时候佛法这些相啊是受的是我们以外的众生，他现这些。就是说呢，这些有一些是佛所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长者子宝鸡长者子，他献那个宝盖给了佛，然后佛把这些宝盖呢都化成了一个，然后诸佛都在里面说法，这个就是佛他不共的行为。但是有的呢他不一定就是不共的行为，有的他可能是跟天人一样共的行为。你比如说就像是那个净土庄严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罗基天王他看的那个 信徒，他有他的庄严，他有他的庄严像，就是有的时候献的这些像啊，是佛就是佛不供的这些，比如说是献的这些像，还有一些像啊是天人的像，你不要就是看到这些热闹像你就空羡慕，他有天人在这听法，他就献这些像，这很正常。所以说啊，我觉得听学佛经你这个事儿，还是看看大家问的是什么，佛说的什么，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跟就是说不是来学那些热闹的，学那些热闹啊，那就学起来没完了，你越学越得不着什么东西了。就是说的是你学不好，你只得个天魔外道的果，这个东西还是要警醒一些。就是你先看看咱们这些受众是谁嘛，他在这里受众，他就是有这些就是神机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些当然是他不供的，不供的人家也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不就是光羡慕那些，你要看看他受众是谁，他受众不是给咱的。受众给咱的，你比如说像《金刚经》就是很点名的受众给咱的啊，虚空藏陀罗尼经啊，虚空藏佛说如意，虚空藏陀罗尼经里面的虚空藏是啥特点呢？虚空藏菩萨是啥特点呢？对，就是说的赵丽萍贴的这一段的，他来献七宝盖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七宝盖都献不出来，哪能献出来一七宝盖呀？献不出来，七宝盖就是这个宝盖具有就是七宝之特点，我们哪能献得出来呀？这个是他七宝盖的，这个我们献不出来。但是佛的不共之处在哪儿？他把这个七宝盖化成了一个啊，化成了一个，从而引发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哎，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化现呢？这就是说的都在他这儿了，就是他是怎么样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是庄严的佛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都在他的宝盖之下，他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就问了，所以那个长者五百长者子就问了，就是都发心了，就是想问你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净土，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净土。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净土啊？这个地方上啊，这个经的文字上没有明说，但是我看到鸠摩罗什有一个强调，这个强调净土宗人也没强调过，只有鸠摩罗什有说过。鸠摩罗什说啊，你想要成就净土啊，当然了，根本上的这个东西咱们都知道，根本上的东西不是说了吗？心净则佛土净，就是然有生死净无住佛，这个地方上是根本。但是鸠摩罗什呢说的就是因缘条件上的符合，怎么样能够成就一个净土呢？他就是说的是具足成就了与净土这个功德圆满了，是需要三个条件的。这三个条件是菩萨的功德，还有要众生的功德，还有一个众生。也就是说这个净土是什么样子的，是就是说的是渐进净土的这个人要看他自己他行的这种的他的行持，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就是他为了谁见，那么这些人的行持也决定了这个净土。这个净土不光有这个菩萨的，还有那个众生的那个他有什么样的行持也决定了这个净土，这就叫菩萨净土，这是一个因。还有一个众生的净土，众是菩萨功德，这是一个因。第二个因是众生的功德，这是第二个因。还有第三个因是什么？要有众生啊，你不能你建了一个城池没有人啊，我的天哪，空空荡荡的，那叫啥净土啊？那就直接说的是就是什么，直接说的是了不可得就完了吧。就是还要有法缘啊，还要有众生，就是说的是净土有三因，净土有三因，说的是菩萨功德、众生功德和众生。但是这个地方上没人提过，净土宗也从来没提过，可好玩。我觉得这个地方上不妨说一说，就是这么回事儿。你不是想慢慢的成就成那样的样子吗？那就是需要因缘上慢慢这些因缘全部具足了，那么你的净土也就成了。金刚经受众包括十二类众生包完了。金刚经的那个前提啊，说法的时候啊，大家现在就是说的是人的样子，就是吃饭了，吃完了饭了，就是说的是先去托钵，然后吃饭，吃完了饭洗碗，洗完了碗把碗往旁边一搁，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把脚洗洗，然后往那一坐开始说了，他是从这儿开始来的。他当然说了十二类众生，但是说的他这个就是说法的环境啊，就是说的是说法的环境。太热闹了，幸亏一盆冷水泼下来，何必凉水。啊，湿气就是火定啊，从德立名。刚刚后面也是包完了，老师的洗洗才包完了。我讲的那个这个啰嗦的知识点儿你们没看着。我给你们打出来。 起来的话好像不容易理解，就是说的是其实菩萨功德跟众生功德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共业啊，就是按照难听的话来说的，按照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的是你看看我们这个国度是什么样子，我们这边的政府是什么样子，那都是共业，那都是共业。你就是一个政府他想要就是一个 boss， 他想要按照他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想法去完全的符合他的想法，这也是不可能的，他总要多多少少的要结合这个就是他下面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些意愿，他下面的这些人的意愿呢多多少少的他也要因为这个 boss 改变一些，所以这两个都有，就是菩萨功德就是这个主跟这个众，主摄受主跟摄受众，这两个都要有，这两个结合，如果按照咱们就是说的是轮回的相来说就是共业，但是他们这个共业是共清净之业啊，共清净之业，共清净之业就是净业，他们这是净业，有这个就是菩萨功德众生功德，还有就是你要有人物啊，里头要有人物你才能成就净土，你没有人物不行，没有人物算啥土啊。菩萨三因这个地方上不知道为什么净土宗很少提，今天说了这些就说到这儿了吧，也到点了。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或者是还有要问的要交流的，我们再等一会儿。
那今天没有问题了我们就下吧。有一个问题我看看是啥，有没有录音，我不知道这个，哎呀这个你也要听录音呀、有的话你找这个
录音，找我们蔡师兄，找蔡小峰师兄，他我们应该有上传，都上传到这个蜻蜓台，有个国学茶聊，国学茶聊，你一搜国学茶聊，所有相关的讲座，我们这几个频道的都有出来，以郭老师的为多，师兄们可以到蜻蜓那个 FM 上搜国学茶聊。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辛苦郭老师，也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我们下周五再见。